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假如《三国演义》是一场吃鸡游戏。想必很多的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吃鸡游戏肯定不陌生啊，它主要的模式呢，就是把一群人啊在游戏里空投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家就是绝地求生嘛，最后一个生存下来的人呢就赢了啊，这就是吃鸡游戏啊。当然，《三国演义》其实我觉得很像啊，因为《三国演义》当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什么呀？中原逐鹿。那绝对都是打架，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这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场吃鸡游戏的话，那么一开始啊，是谁退出了历史舞台，又是谁笑到最后呢？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同时啊，我们也会融合一些啊，我们读三国演义当中的比较深刻的体会啊，总结出的道理，我们也都会跟大家系统的来讲一讲。首先呢，我们就要从三国演义一开篇来讲起，说这一开始啊，三国演义它是一场绝地求生的游戏啊。一开始登场都有谁呢？那首先我们都知道啊，三国演义一开篇啊，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一开始登场的主要就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当中是张角、张宝、张良三兄弟啊，公元184年啊。这个我记得我第一次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应该是9岁啊，10岁，上4年级的时候啊，我记得非常清楚。一开始就是刘关张三兄弟桃园结义之后要去打黄巾军啊。其实黄巾军呢，他确实是为东汉王朝的灭亡啊敲响了丧钟，但是黄巾军他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主要的原因确实就是因为当时其实在公元184年的时候，人们对于东汉王朝呢还是挺忠诚的啊。当时虽然知道啊有外戚的问题，有宦官的问题，但是大家当时可能在那一个时间段啊，没有想说东汉王朝就不行了啊，所以呢，当时人们仍然还是啊比较忠于东汉王朝的。我们当时都知道什么黄埔松啊、朱俊啊等等，这一个一个啊，都开始包括卢植啊来帮助啊东汉王朝来镇压啊黄巾起义。但是黄巾起义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当时东汉朝廷下诏嘛，就是说各州要自己来招募兵马来防守各自的州郡。当然这确实也是为当时各地的这些太守们、刺史们拥兵自重啊，确实为他们这拥兵自重创造了条件。所以我们都知道黄巾起义到最后失败，最后张角、张良、张宝先后啊，不是被杀就是病死。总之黄巾起义到最后是失败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只能是better luck next time 啊，黄巾起义啊在我们整个啊这个吃鸡游戏当中呢 better luck next time 啊，下次祝下次好运啊，但可惜没有下次。所以呢一开始啊，黄巾起义他退出了整个三国的历史舞台之后，那后边就是群雄逐鹿了。我们都知道袁绍、袁术、刘表、刘璋、马腾、韩遂、公孙瓒等等啊，孙策、孙坚、贺啊，绝对是浪花淘尽英雄啊。我们都知道刘备和曹操有著名的煮酒论英雄啊这样的一个桥段，当时他们辩论天下英雄之后呢，最后就只能是啊，当时曹操就说了，天下英雄唯有使君与操耳啊。当然这是后话，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先讲一讲三国当中啊，就是后面一直失败比较快的啊这些人。首先我们要讲讲谁？首先我们要讲讲袁术。当然袁氏兄弟我们一定要在后边好好讲，但是我们首先讲一讲袁术啊。袁术呢最大问题是什么？袁术他没有搞明白，有9个字他确实他没搞明白，什么哪9个字呢？这9个字叫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当然大家一听都知道，这也是当时有人给朱元璋啊，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九字真言。但是当时袁术其实他应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当时啊，尤其是在公元208年之前，整个三国的啊，大家展开地图一看啊，势力最大的是谁？是袁绍。但是袁绍一直就稳着，他从来就不称皇帝。但袁术从各方面他比袁绍的实力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是袁术到最后啊，确实是称皇帝了。所以呢，这绝对是树大招风啊，袁术就犯了这样的忌讳。而他手底下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将，没有像袁绍手底下起码有啊，像颜良、文丑、张合、高览，我们都知道河北四庭柱啊。曹操手底下有乌子良将，刘备手底下有当时当然有关羽、张飞、赵云，后来有五虎上将，当时肯定还是有关羽、张飞、赵云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袁术在各方面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就贸然称帝啊，确实是当时让整个其他人都哗然，说这哥们儿想干啥呀啊。但是曹操其实也是都懵了，但是曹操就说我这不刚刚啊当上丞相，但是当时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袁术您就这么快就想另立门户啊，这有点。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袁术当时这种称帝绝对是下策中的下策，他确实没有啊这种长远的考虑，他就咚他就称帝了，觉得自己啊当时名义上有吕布帮他。但是吕布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啊，确实是当时张飞骂吕布是什么，是三姓家奴嘛，所以大家都对吕布的这种个性很清楚，所以呢吕布这样的盟友怎么能靠得住呢？所以最后袁术呢也是为自己贸然称帝啊付出了代价，被人群起而攻之啊，所以袁术呢也是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还有是谁呢？还有公孙瓒啊。公孙瓒为什么失败呢？确实公孙瓒他没有像袁术那么张扬啊，但是本人啊，公孙瓒本人的整个这种格局和他整个这个人的这种见识呢啊，确实不如袁绍，但他实力也不如袁绍，因为公孙瓒一直是当时幽州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说如果公孙瓒啊能够有更多的人才来追随他的话，他到后面和袁绍争上一争啊，胜负呢也是尚未可知。但是最后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啊，公孙瓒到最后只能是火焚易经楼啊，自己就葬身火海。所以公孙瓒呢确实他的失败当然有他自己的因素，但是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为袁绍太过于强大，所以呢公孙瓒到后面就再次啊 better luck next time 啊，下次好运。可惜公孙瓒也没有下次了。我们讲完公孙瓒呢再来讲一讲谁呢，我们就往西啊看看马腾、韩遂啊。马腾和韩遂确实挺有意思的，因为马腾呢都说他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啊，所以他也是算是将门之后啊，而且他对汉朝是非常忠诚的，我们要肯定马腾对于汉朝是非常忠诚。但是他自己的儿子马超啊也是猛将，人称锦马超嘛。但是人都说马腾为什么到最后失败了呢啊，马腾主要失败的原因在哪儿啊，那就是对于汉朝太忠诚，而且他太低估曹操了。那别看一开始马腾和曹操都是在十八路诸侯当中，但是马腾这个人呢确实是比较悍勇，但是马腾的谋略各方面有啊，有勇有谋，但是呢他没有曹操这样的旷世雄才。所以马腾到后边啊会被曹操设计最后给处理掉，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马腾有的时候他第一太低估曹操，第二他有点轻信于曹操了啊。因为曹操这样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啊，这样的人怎么会啊容忍马腾呢？当时我们都知道赤壁之战的时候，曹操在南征的时候，马腾永远是曹操后方的心腹大患，只要马腾随便从后边插上一刀，曹操那就绝对是首尾不能相顾啊。所以曹操早就想把马腾这个心腹大患除之而后快了，所以呢最后马腾确实是被曹操设计给处理掉了。而且啊到后边其实马超跟曹操的较量当中啊，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未必在于上风。大家先别看啊，马超曾经把曹操杀的是割须弃袍啊，夺船避箭，但是啊，马超呢在头脑这方面比马腾稍微差一点啊，而且韩遂呢也没那么可靠。韩遂别看是马超名义上的叔父，但是在那个时候绝对是每个人为自己的时候啊，所以呢 最后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桥段啊，抹书见韩遂啊，曹操啊写了给韩遂写了封信啊，气了咔嚓一通涂抹啊。马超一看说：“哟，你啥意思？这韩遂自己叔父怎么跟自己的啊杀父仇人啊曹操啊这俩人啊开始通信了啊？”所以马超中计了，中了离间计了，最后跟韩遂决裂啊，到最后也是只能是屈身于张鲁，后来从了刘备。确实我们都知道马超到后边也算是郁郁而终啊，去世的时候仅仅47岁。所以呢马腾和马超包括韩遂他们三个人，大家想想合在一块儿都被曹操一个人给啊玩的团团转。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总结出来啊，确实是马腾和马超主要失败原因呢，还确实是因为他们没有曹操这样的精于权谋，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呢容易互相猜忌。所以啊我们总结一下就明白了啊，彼此之间的互相信任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当中啊，确实我们要保证彼此之间的啊这样的信任。那我们说完了啊马腾马超韩遂之后呢，我们再要说一说谁，说一说西川的这个刘璋。大家都说你怎么不说先说刘表呢啊，但是刘表咱们后边说，咱们现在先讲一讲刘璋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说西川刘璋暗弱无能，都说刘璋无能，但是呢我们要先讲讲他为什么无能啊。人都说了刘璋守这地方要是能丢了的话，那确实是他自己肯定是有些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唐朝大诗人都说过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就是西川这个地方那绝对是有天险啊。大家都可以到网上看一看啊，剑门关就是剑阁，原来叫剑国，后来叫剑门关，大家看看这天险绝对是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刘璋生生的把这天府之国丢给了刘备，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啊？在于自己用人的问题啊。首先是自己用人的问题，就是他怎么就没看透张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典故张松献图啊，张松啊一开始去曹操那边去许昌啊，曹操不待见他，觉得这个人啊一般般啊，最后冷落他，就把他轰出去。这张松临走之前还把曹操讽刺了一番，说隶属曹操的败绩，说昔日濮阳战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剑于渭水啊！看大家看看隶属啊，曹操的败绩。那曹操直接肯定急了呀，说：“我天，你竟然敢讽刺我啊！怎么怎么样？”最后把张松给轰出去了。但刘备一看这个机会，那绝对千载难逢，跟诸葛亮、庞统一商量，说：“哎，这张松身上肯定啊有货，咱们在他身上投资，那确实肯定能得到回报。”最后刘备对张松几乎是以国士之礼待之，但刘备心里肯定清楚张松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是吧？最后张松在临走之前呢把西川的地图献与刘备，所以刘备才能比较顺利的入川，名义上是帮刘璋抵御张鲁，实际上啊就是瞄着刘璋的这块地儿来的。而且刘璋本人呢确实他用人不明，因为刘璋当时其实他为了抵御张鲁竟然去请刘备，本身就是一种前门去狼狼没走，后门迎虎虎登堂的这样的一个计策啊。我们都知道当时啊十常侍之乱，他们把董卓啊叫进京师之后，那董卓我们都知道当然把大家都祸害的不浅，所以呢刘璋没有吸取教训，这也是他自己判断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啊。当时隆中对诸葛亮跟刘备说了，你一定要取下西川嘛，不管你怎么着，刘备这人再仁德再仁义啊，在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那绝对还是丝毫不犹豫的把西川夺过来啊。所以呢我们都说刘璋他确实是用人呢、啊、各方面简直是哎呀，就确实是昏招嘛，昏招百出啊。所以刘璋就到最后也是注定了自己的悲剧的命运啊，被生生的被自己同宗的啊刘备把地儿给抢走了，很遗憾啊。刘璋这会儿也是啊 better luck next time 啊，但是下次祝他好运，可惜他也没有下次了。所以我们讲完刘璋之后，掉过头来我们讲讲刘表啊。刘表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名列八郡啊，威震九州啊，当时这是对刘表的评价。但是可能刘表年轻的时候很帅啊，但是三国演义写刘表的时候可能都是把刘表写成一个长者啊，一个老人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刘表呢，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外戚，也就是蔡瑁。刘表确实他有时候太信任蔡瑁了，所以呢他确实是让蔡瑁控制了很多东西。当然我们都会指出刘表他在自己两个儿子上犹豫不决啊，当然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讲讲，因为当时其实在荆州刘表他那两个儿子不管是谁啊都无法控制大局，当时能控制大局在荆州的只有蔡瑁啊。蔡瑁当时是荆州的水师都督啊，有军权。虽然蔡瑁这个人最后啊，当然我们在演义当中看到被反间计啊给处理掉了，但是呢刘表当时他把这个位置给蔡瑁，他确实是没想到后面一些后果。因为我们都知道刘琮啊，就是刘表的小儿子，和刘琦啊不是一个妈生的啊。刘琮呢是刘表的这个蔡氏啊这个夫人生的，所以呢蔡瑁等于是刘琮的舅舅，那舅舅哪儿也不帮自己外甥的是吧。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蔡瑁会这么排斥刘备啊，因为当时刘表有意思说让刘备来接管荆州，但是这个对于蔡瑁他们来讲是肯定不愿意啊，肯定不愿意。所以呢当时刘备也没那么多兵马，也没这个实力，所以最后在刘表去世之后呢，蔡瑁啊当然就支持刘琮啊来接替了刘表的这个位置，然后刘琦呢就只能是跑到江夏啊来避祸。那最后我们都看到了曹操大军南下，这兵锋所向直指荆襄。那这个时候蔡瑁我们大家都说他是卖主求荣也好，或者我们大家都说他是胆小怕事也罢，但是最后蔡瑁呢就把整个荆襄就献给了曹操。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刘表呢他最后，当然刘表他在他去世之前啊他都没有丢掉整个的他自己荆襄九郡，但是在后面啊，在刘表去世之后没多长时间啊，荆襄呢就归了曹操。所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刘表如果还活着的话，曹操他确实不太敢对荆襄怎么样，因为刘表肯定他是自己不愿意啊投降曹操的。但是刘表他跟周边的这几个邻居的关系搞得也不是很好，我们都知道刘表当时是接受了袁绍的授意啊，埋伏了弓弩手，射死了孙权和孙策的父亲啊孙坚。所以呢一直荆襄和江东的关系都非常紧张，孙权在公元200年孙权接掌江东之后也是跟刘表多有交战啊，最后啊又是擒获了黄祖啊，刘表的部将黄祖等等，然后但是他在擒获黄祖的同时也收复了猛将甘宁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刘表在这时候，其实他后边我们都说刘表能不后悔他最后乱箭射死孙坚吗？其实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刘表他在内心当中有些后悔。为什么？因为远亲不如近邻，那袁绍到最后肯定不太可能去了帮刘表，是不是？而且孙坚呢这个人说实在的还是挺可靠，起码比袁绍可靠。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刘表到最后虽然他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荆襄九郡落入曹操之手，但是呢因为刘表的用人方面的这样的问题，最后确实也是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这片基业也是送给了别人送给了曹操。所以刘表最大的问题呢也是跟刘璋一样用人，以及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可能确实看得没有那么远。好，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孙坚孙策，那我们就要稍微讲一讲孙坚孙策呢孙坚孙策不是失败者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孙坚孙策是奠基者，不是失败者。但是他们自己呢个性上仍然的一些缺陷使得他们英年早逝孙坚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孙坚有一个外号叫江东之虎嘛，那绝对是性如烈火猛虎猛将。所以呢孙坚战斗力很强，但是有的时候孙坚这种比较暴烈的性格确实就让他跟大家周围的关系搞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尤其在十八路讨伐董卓的时候孙坚和袁术的关系就非常的差。因为袁术当时主要管后方供给，袁术特别害怕孙坚打了胜仗以后对自己不利，所以袁术呢就一直是卡孙坚的脖子所以呢这个时候那孙坚肯定不高兴说我天，我前面打仗你后边你不给我粮草接济，你什么意思是吧？所以肯定都有这样的意思嘛。所以呢这个时候袁绍其实也很担心孙坚，袁绍就觉得孙坚如果他真将来成了气候之后，那对整个袁氏家族都会不利，所以当时袁绍才会授意刘表最后乱箭把孙坚给 射死。其实当时孙坚应该是有警觉，然后孙坚当时也是应该去有一些预防测试，但是孙坚可能觉得自己啊武功高强啊，也精通兵法，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就有些疏忽了。但是这个疏忽呢确实是致命的，所以孙坚到最后就去世了。然后孙策，我们讲孙策，孙策我们都知道特别著名的，奠定了江东的基础啊，取阿酣战太史慈啊，周瑜等等。但孙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孙策这人就是没耐心啊，太过于急躁。孙策这人他统治江东的时候，没有他的弟弟孙权啊那么温文尔雅。当然我们都知道孙策是小霸王，小霸王嘛，所以呢，他到后面确实也是被他手下许贡的门客啊给谋害了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孙坚、孙策呢都是奠基者啊，可惜他们都英年早逝，没有看到孙权成为一方霸主的那一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首先啊，第一，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啊，所以一定要小心，小心谨慎。第二就是宽人为怀啊，一定要实行宽猛相济的这样的策略，这样才可以啊让自己的手下高兴啊，自己呢也可以日子过得安心。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讲，假如《三国演义》是一场吃鸡游戏。之前我们讲了这么多诸侯啊，现在我们着重的要讲一位诸侯，那就是当时比曹操的实力要强大的多得多的袁绍。就我们为什么要讲袁绍呢？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啊，三国我们再看乌巢啊，节梁官渡之战之前，我们一看说袁绍他怎么着，我们都觉得袁绍不可能失败。为什么？因为袁绍家里四世三公啊，非常有地位。然后袁绍自己其实也是很争气的呀，又做过讨伐董卓的时候十八路诸侯的盟主啊，然后又是雄踞冀青幽并四个州啊，非常有实力，整个中国北方当时最有实力的啊争夺者就是袁绍。那袁绍怎么会被啊出身不如他、实力不如他的曹操给打败了呢？就这个是有点不符合常理的事情。那首先我们要从袁绍这个人讲起啊。袁绍字本初啊，袁绍这个人呢，我们怎么说，是他当时啊建议啊说让董卓进京啊，帮着诛灭十常侍。当时曹操就提醒过袁绍说你不能这么干。为什么？曹操说，他说你让董卓进来，董卓之祸可能比十常侍之祸还要大啊，这都是我们看过三国演义我们都知道啊。但是袁绍他没听啊，袁绍当时就觉得说曹操这实在是属于多虑了。但是曹操一语成谶，最后董卓的这个实力啊确实是啊愈发的膨胀，之后给整个当时东汉造成了非常大的危机。这个时候袁绍醒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要怎么着，我要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而且我们都知道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最后他也没能讨伐成，董卓最后带着汉献帝跑到长安去了。所以呢，这袁绍在统领十八路诸侯的时候，他也是啊统领可以说无方。为什么？因为他纵容袁术啊，他又想打胜仗啊，也又不让自己手底下这些诸侯啊自己壮大实力，所以这就真的是既想让人家往前冲，又想用绳子拉着人家，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袁绍这人他在做事的时候啊，他确实是 好谋而无断，或者说是优柔寡断。袁绍这人就是曹操当时说他好谋而无断，色厉而胆薄，见利而忘义。袁绍其实这样来形容是比较准确的。而且袁绍当时他也是有很多战略误判，其中就是当时汉献帝从长安出逃的时候，李傕郭汜之乱，汉献帝从长安出逃的时候，其实当时袁绍的属地离汉献帝可能更近一些，但是袁绍他当时没有看到汉献帝的价值，所以他就坐视不管，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袁绍这个时候又信国外了，说哎呦后悔哟，袁绍就是哎，真的是特别的后悔。他说每次怎么曹操做到，我怎么就没做到呢？哎，这事儿啊，真的是个人的见识问题啊，以及知识储备的问题。而且袁绍手下确实是猛将如云啊，谋士众多。袁绍手下河北四庭柱啊，颜良、文丑、张合、高览啊，著名的猛将。谋士有谁？沮授、田丰、郭图、沈佩等等。袁绍手底下那这些人都是猛将啊，这颜良、文丑的武功不再像张辽、徐晃，曹操的张辽、徐晃啊曹仁之下。郭图、田丰、沮授这些谋士也不在荀彧、荀攸他们之下。那为什么最后袁绍啊最后还是没有能笑到最后呢？当时曹操的著名的谋士啊郭嘉曾经就对袁绍啊来说了一个十胜十败。当然这十胜十败我们在这儿没有必要全讲啊，但是我们要大概讲讲，就是说袁绍袁绍作为一个父亲啊，就是任由自己这几个儿子拥兵自重。袁绍这几个儿子啊，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幼子袁尚，确实也是他这几个儿子在背着他，哎呀，争来争去，那袁绍坐视不管啊。然后他说的文田武熙，什么意思？他说他这您这几个儿子争来争去不管也算了，这是您的家事。但是我们要讲讲你作为一个统帅啊，你作为一个主公。说袁绍这个人确实是啊，文田武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手底下这些人都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袁绍呢也都是疏于管教，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确实，我觉得袁绍在作为一个父亲啊，他在管他这几个儿子的时候，实在是不如曹操，比曹操差远了。咱看看曹操这几个儿子啊，我们看到曹丕、曹植、曹彰。我天，建安文学啊，这曹操、曹丕、曹植，那绝对都是很厉害。曹操的儿子曹彰，那是能跟像马超这样的人匹敌的大将军、上将啊，勇武绝人，就是这样的人。而袁绍手底下这仨儿子，哎呦我天，啊，确实是争来争去嘛，那没办法，是吧？袁绍确实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主公，作为一个统帅，被郭嘉这么一分析。啊，到最后还真的就比曹操差远了。我们都知道，当时袁绍号称有70万大军呢，人非常多。曹操当时满打满算，他能有袁绍的一半就已经很不错了，可能就只有三分之一。当然，历史上没有很确切的记载，我们估计一下吧，是吧？我们估计一下的话，曹操当时他能有袁绍的三分之一，甚至到是40%，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曹操他非常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呀？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曹操他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就算袁绍有70万大军，他丝毫不怕。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之前我们都知道关羽已经斩颜良、诛文丑啊，他已经把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给解决掉了。现在袁绍手底下剩的是谁？张合和高览。我们都知道张合那绝对是名将啊，张合、高览那也是名将，是吧？但是袁绍呢，他呀更信任自己的儿子。当然这是个大问题，这是在，但是确实对于作为做父亲肯定更信任自己的儿子嘛。但是可惜他这几个儿子能力又不行啊，所以袁绍他是一直很挣扎。啊，我们要知道啊，历史上包括小说里袁绍不是那种无谋之辈。袁绍他也是很聪明的人，要不然他坐不上这18路诸侯盟主的位置。但是袁绍的缺陷恰恰也就在他聪明上。袁绍这人他聪明归聪明，但是他特别怕冒风险。而且呢，袁绍的这个优柔寡断，他很难下决心去做一件事儿。他是50%把握不干，80%把握不干，非得等到10%把握他再放手一搏。但是，咱们说句实在的，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十拿九稳的事儿？所以呢，袁绍他会一次一次的错失良机， 啊，到最后为自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官渡之战我们都知道，袁绍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其实当时郭嘉和荀彧已经从侧面给曹操指出来说，袁绍这个人缺点在于用人。袁绍确实不会用人，他用了一个叫淳于琼的将军来驻守乌巢，这人是特别喜欢喝酒。当时呢，袁绍手下谋士许攸跟袁绍也是闹翻了，最后许攸投奔到曹营。曹操是什么？曹操完全的就相信了许攸的这个建议，奔袭乌巢，一把火烧掉了袁绍的粮草。而当时袁绍的乌巢守将是谁啊？淳于琼喝醉了。所以就是说，袁绍你怎么能把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喝醉酒误事的人让他去担任一个这么重要的职位呢？所以我们可以说袁绍的这个识人用人这方面差远了。曹操的用人我们都是不胜枚举，曹操用人成功的例子，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曹仁，他塑造了曹仁张辽他启用了这项降将张辽、徐晃，五子良将当中张辽、徐晃和张合都是降将他用了这些人没什么可说的。文官当中曹操十拔的人才，像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就不用说了，最后我们都知道后期的司马懿。曹操用这些人，再看袁绍用的这些人，我的天，这没法比。所以综上所述吧，袁绍最后悲剧性的命运也是自己亲手种下了苦果所以呢，袁绍只能说是 better luck next time 下次祝他好运吧，可惜他也没有下次了。我们盘点了这么多我们从各种各样的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等这些人马腾、孙策、孙坚，我们盘点了这么多诸侯，但是有一位我们还一直没有提到，孟获。人都说了，这孟获算哪门子诸侯？孟获给我们印象，《三国演义》当中，孟获给我们印象是什么呀？那就是诸葛丞相想抓你就抓你，想放你就放你，抓他跟玩儿一样。七擒七纵，大家想想，我天，就这哥们儿被人抓了七回才服这种执着的精神是很值得人们敬佩的。但是，您这执着就有点过了。我们讲讲孟获吧。这孟获呢是啥呀？就这人吧，有梦想很有梦想的一个青年。然后呢觉得自己应该做成一番更大的事业当然了他很努力，努力是值得提倡的，但是他也不看看自己对手是谁，他对手是诸葛亮我天，真是十个孟获捆一块可能都不如一诸葛亮，是吧？而且孟获呢他也低估了诸葛亮，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在当时南中那片地方当时孟获自己这南中的这片地方，他认为诸葛亮那是寸步难行，他说这是我的地盘，诸葛亮你再是能掐会算你再能呼风唤雨你在我的地盘你能奈我何呀？那可惜咱诸葛丞相到哪都行诸葛丞相是全才所以几乎不受这些地理各种各样的限制，人诸葛丞相那多么博学多才是不是？所以呢孟获确实他犯的一个最大的失误，或者他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呀？就是他老觉得这事儿应该是他的，其实这事儿他不是他的，他就是有的时候老有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我们觉得是很奇特，而且他在幻想特别的执着，而且他就一定要跟诸葛亮斗一斗，就是这确实是何必呢？所以孟获一开始在司马懿派五路大军征伐蜀国的时候，孟获就觉得他北边的这块地儿就应该属于他不应该属于诸葛亮。所以呢这东西没办法呀，这孟获这人，当然了诸葛亮给他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定义，叫什么？恃勇少谋就是胆儿挺大挺勇敢小伙儿不错，但是做事儿呢要多动点脑子。那诸葛亮肯定这么认为是吧？所以呢诸葛亮就这样给孟获下了一个恃勇少谋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当然结论是正确的，就是孟获玩的那一套诸葛亮早就玩过了，而且诸葛亮早能看穿了，第一他能看穿，第二他就说这是我玩剩下的 这诸葛亮这是什么样级别的军事家啊？人家呢，绝对都是把司马懿这样的能坑得一愣一愣的，何况是孟获？孟获会点啥？孟获就是哎呀，布个陷阱，伏兵啊，等这那，做个埋伏，然后酒宴之间布个刀斧手，这就是孟获能玩的。诸葛亮就真是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更多是陪他玩，真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教孟获做人，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说你哎，你不要心存幻想啊，怎么怎么样？那最后。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说孟获很执着呢，就七回，大家想想啊，就是抓一次放一次，抓第二次放第二次，抓第三次放第三次，想想七回七擒七纵啊，最后孟获终于是降服了。这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就说明孟获这个人啊很执着，很甚至很固执啊，很坚持于自己的追求。从第二个方面说，诸葛亮呢还是个特别好的人，真的。诸葛亮完全可以抓他第一回的时候就让他降服，或者直接就关起来，是吧？但诸葛亮没那么做，诸葛亮他一定要收服南中的民心，诸葛亮绝对不想给蜀国留下一个狼烟不止的后院。所以呢，诸葛亮才会采取这种七擒七纵的方式啊，来对付像孟获这样的人。当然大家其实有时候看七擒七纵就觉得这是个笑话，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大智慧在里面，这不是个笑话。当然这也是比较轻松的部分。啊，孟获呢，他在最后他算是笑到最后，为什么？因为孟获呀，他没有说他失败了，他没失败，他只是被诸葛亮降服了。孟获这人自己并没有失败，他也可以是勇士镇守南中啊，他确实还是很好的。啊，他后面结局虽然没有很详细记载，但是结局肯定还是算不错。讲完孟获之后呢，咱要接着讲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啊。人都说你为啥一定要把吕布放在这儿来讲呢？哎，咱大家稍安勿躁，听我细细道来。就是吕布和董卓要放一块讲，但是我想先讲讲吕布啊，因为董卓的失败很明显。董卓为什么最后啊直接就是啊被这整个游戏给踢了啊，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先讲讲吕布。就吕布这样的员工，他作为一个员工呢，觉得你一定是要拥有。为什么？因为吕布是武力值三国时代啊一吕二赵三典韦，是吧？吕布觉得在武力值方面啊，业务能力方面很厉害。但是吕布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啊，第一就是经常喜欢跳槽，而跳槽的时候顺便还会给自己的前任老板来一下啊，或者是直接把前任老板当做他像他第二任老板效忠的见面礼。第二就是吕布这个人脑子确实是需要多动一动。吕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吕布是频繁跳槽。一开始是谁呢？一开始丁原。丁原对吕布不错。最后当然我们都知道了，一匹赤兔马，董卓用一匹赤兔马就是哎一下。是吧，吕布一下哟。是吧，这不错呀，作为坐骑啊非常好。当然吕布最后就帮助董卓除掉了丁原啊，最后就归顺了董卓。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吕布既认了丁原做义父，也认了董卓做义父。然后最后当然我们都知道吕布跟董卓的关系怎么恶化的呢？貂蝉啊，美人计、连环计，是吧？所以最后吕布呢要做什么？吕布就除掉了董卓啊。当然吕布除掉董卓之后，他自己就得出去啊讨生活了呀。所以呢，吕布就一步一步的就他到徐州啊，就是投靠刘备。我们都知道他到这儿又不行，袁绍不愿意要他怎么样。最后吕布到徐州啊，投奔刘备啊，趁着刘备出征的时候，然后就偷袭了徐州。我们都知道张飞醉酒失徐州。所以吕布这人呢，就是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就这人太，就是他的存在一定是一种危险啊，但是他的存在一定是一种不可控的风险。而且吕布这人武艺值太高强，叫三英战吕布，哥仨才把他打趴下啊！不管是张飞还是关羽啊，这俩人随便拎出来一个，他未必打得过吕布啊。三英战吕布我们都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吕布这样的呀，他确实让曹操很头疼，让袁绍很头疼，让刘备也很头疼啊，大家都很头疼。所以呢，后边而且吕布这人他确实是啊，真是有勇无谋啊，他缺乏很多战略思想和智谋。所以吕布退守下邳之后才会有白门楼这个悲惨的一幕。 吕布这人他特别崇尚自己，他特别自我，他老说了我有赤兔马，有方天画戟啊，跨江渡河如履平地。但是其他手下人陈宫就说，他说就说吕布你有这些，但是我们大家我们有嘛。所以吕布他太崇尚自己，他太自我了，所以最后呢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一块玩了，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一块干了。怎么办呢？吕布最后就被捆成了五花大绑，捆成像粽子一样的送给了曹操。最后吕布还挣扎，吕布就跟曹操就说呀，就说你看看明公啊，您看看您所忧虑的啊，就只有我吕布一个人罢了，我吕布现在愿意归顺你啊。明公说，曹操您统帅步军，我统帅骑兵啊，我们将无敌于天下。这是吕布对曹操说的。曹操这时候犹豫的心动了，如此猛将谁人不爱啊，曹操开始心动了。曹操开始问刘备说，使君意为如何呀，刘使君啊，您意为如何。这刘备就直接来一句，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士乎啊。刘备这人也是够狠啊，这时候绝对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那刘备绝对会啊，不能留着吕布嘛。所以刘备的意思啥意思，就说跟曹操说曹丞相您看看，您忘了丁原和董卓下场了吗？如果你现在手里有吕布，这可能就是您的下场。所以这时候曹操才狠下心来，就处决了吕布。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就明白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些之后，就知道为什么像吕布这样的人作为企业是不能要的。因为吕布是光跳槽不说，他还顺便跳槽之前给您狠狠的来一下啊，那这肯定谁受不了啊，谁都受不了，对不对？所以呢像吕布这样的确实作为企业作为很多人来讲是一定要警惕像吕布这样的人。但讲完吕布我们要说说董卓了。董卓呢怎么说，普遍的看法是董卓就是来捣乱的啊，这很多人都是这么看嘛，是吧？董卓绝对是啊，废掉了少帝啊，立了献帝，董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而且呢董卓确实有时候他不太会控制自己啊，这是董卓的一个问题，就是董卓他不太会控制自己，然后光顾自己享受。董卓也是很自我的人嘛，光顾着自己享受啊，不管是自己平时吃的穿着用的，包括到貂蝉啊。如果当时董卓要能及时让出貂蝉来笼络吕布，那董卓其实后面未必会有这么惨的下场。所以董卓的失败从他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他确实是不得人心啊，而且他各种各样的胡来确实是让不管是曹操袁绍这样的青年才俊，还是让老成持重的像王允这些大臣都对董卓那不满意，所以最后王允才有连环计嘛。所以董卓到后边确实是也真是自己啊，让自己提前的就被所有玩家踢出去了，就是这属于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像董卓和吕布啊都是这种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啊，你不遵守游戏规则大家不愿意跟你玩啊，所以大家就把你踢出去了，是吧？所以这确实是很沮丧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董卓和吕布就犯了一个特别自我的这样的失误啊和误判，所以他们最后也是为了他们的自我，为了他们的随心所欲啊付出了代价啊。吕布不用说了很惨，董卓不用说了也很惨。所以呢我们从这些人的各种各样提前啊下场了提前领盒饭的这样的教训当中呢，我们也能总结出很多很多啊能够受益于我们人生的啊这样的一些感悟。好，首先让我们马上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其实啊，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谊的方式。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假如三国演义是一场吃鸡游戏。之前呢我们讲了啊，很多关于什么袁绍袁术啊、刘表刘璋、马腾韩遂、孙策董卓、吕布等等这些三国群雄，这些人或许是昙花一现，或许是苦苦挣扎，直到最后啊，迎接了自己失败的宿命。那么作为一场游戏呢，它有失败的，那它就应该有成功的呀。那《三国演义》当中成功的人都有谁呢？咱们大家肯定会说，那三足鼎立啊，是不是？曹操啊、刘备、孙权，这都可以说是成功的。当然了，或许对三国这段历史研究更加深入的朋友们呢，也会说。说是司马家族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司马家族那肯定是成功，因为孙浩这个名字是三国时代啊吴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名字叫孙浩。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整体上来看啊，在三国时期呢，我们可以说赢家啊，表面上的赢家实际上是司马氏。人到了，那你说曹丕不算赢了吗？曹丕他篡汉啊，曹丕他篡汉建立了魏国呀、那刘备建立了蜀国嘛。但是这些人他们往往没笑到最后。首先我们就从曹丕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曹丕算是赢家，因为曹丕和曹操的父子俩，他们确实是在当时呢算是取得了在一段时间当中有的优势，但是这优势是不是胜利呢？不是。自从曹丕曹睿之后，确实是魏国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宗室一代不如一代，但最后就给了司马懿这个魏国四朝老臣有机会。我们假设如果司马懿当时仍然面对是像曹真啊、曹仁这样的魏国宗室，那司马懿有没有机会？司马懿绝无机会。但是正是因为魏国到后边就只剩下曹爽这样的人了，确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曹爽是个绣花枕头，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说为什么司马懿最后能上位。司马懿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司马懿这个人他能忍，第一能忍，第二他活得长，长寿啊，这耐心很重要，长寿也更重要。司马懿咱要想三国时代能活到70岁的，咱们能掰手指能数得过来，孙权啊活到70岁，司马懿啊活到70岁，能活到70岁的已经是很难得。诸葛亮，我天，这么天才的一个人最后去世的时候54岁，确实累的，秋风五丈原，累的呀。所以啊我们就想一想整个三国时代的这一套，我们可以说最后的赢家可以说是司马氏，但是司马氏赢的时间没多长啊，司马氏赢的时间没多长。但是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现在讲讲为什么吴国和蜀国不能说他是赢家。我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他都是尊刘抑曹，他特别觉得刘备是正统，但是咱们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曹操和曹丕他们魏国实力绝对是最大的，所以他们的整个的这一边还算是一直算是压着两边打。曹丕他能做到什么呀？就是一边能抵御蜀国，一边能挡住吴国啊。曹丕他就是有这样的实力。而诸葛亮呢，诸葛亮没这样的实力，诸葛亮只能是只顾一边。这个六出祁山，诸葛亮六出祁山，真正能为蜀国打下的地盘啊有限。而且刘禅呢，我们现在不能老是以阿斗的这样的 态度来看待刘禅啊，这个是不客观的。刘禅这个人他还是有他可取之处，他宽厚仁和，但是在用人上肯定还是差远了，比他爸刘备啊差远了。但是刘禅呢继承了他父亲刘备的这种宽厚仁和啊，所以他也能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也做了将近30年的皇上。所以我们想一想说刘禅啊，他还是很有能力的。当然大家很纠结这段你读刘禅还是刘禅，但我们读刘禅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蜀国到最后就是蒋琬啊费祎，大家看见蒋琬费祎杨仪啊又魏延，最后姜维啊等等乔州的，我们看蜀国最后这些人，他其实蜀国大臣还是有能力的，但是呢这皇上确实能力还是差一些啊。刘禅的能力我们说是中等吧，我们给他说是中等吧，啊，比曹睿啊，比魏明帝曹睿还是差一些，啊，当然了，比很多吴国最后那孙皓啊还是强点。那吴国最后人都说，那孙权这么英明神武的一个人，之前我们还专门用了55分钟的节目做了一期专门讲孙权的节目啊，在校园栏目当中。那你说您都花了55分钟时间讲了孙权了，那您为什么说吴国到最后也算是失败了呢？哎。那在这儿我就跟您好好的说一说为什么吴国他也算失败了。吴国是这样，孙权这个人他光一个人英明神武没用啊。孙权呢他善于慧眼识英才啊，看见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但是在孙权晚年的时候也是到底该让哪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位置啊，这就让孙权呢非常的苦恼啊。孙权又是喜欢小儿子，又是怎么怎么样啊，最后这实在是特别复杂。总之吧，孙权的晚年是很不幸福的啊，因为他这些儿子也是互相斗来斗去，然后孙权又是心力交瘁。而且大家都知道孙权到晚年之后他同龄人几乎都不在了啊，陆逊先他而去啊，张昭先他而去，周瑜鲁肃吕蒙呢早就更先他而去了。他身边没有同龄人，他身边同龄人都有谁呢？只剩诸葛瑾诸葛恪。而诸葛恪孙权选的托孤这个重臣诸葛恪啊，确实在各方面的能力来讲比姜维还是差点啊。诸葛恪当然他的能力比邓艾钟会也可能还稍微差点，因为邓艾钟会我们都知道魏国的名将，但诸葛恪最后还是失败了，还是打败了，所以又东吴又有各种各样的宗室啊怎么怎么样，很乱，东吴这很乱，所以到最后东吴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是东吴。所以呢我们先看到了蜀国和吴国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就看看魏国。魏国呢实际上就是可以从高平陵之变，高平陵之变就是分水岭，高平陵之变之后就司马氏啊，就等于就是司马氏不管是魏国曹芳也好，还是他的曹高贵相公曹髦也好，他立的这几个人，包括到最后的这个魏国最后一个皇帝曹奂，有一个算一个，几乎都是听司马氏摆布啊。一开始是司马懿去世之后又是司马师啊，司马师之后司马昭。司马氏的这兄弟确实是很有才华啊，司马懿确实养了两个好儿子，真的。司马师司马昭在三国时代能与他们匹敌的啊，能与他们匹敌的可能是姜维，可能至少是姜维陆逊这样的人物能跟他们匹敌。啊，而且诸葛亮那一个儿子和诸葛瞻和诸葛尚比他们还是差一些，啊，而且这两个人呢，怎么说他是能文能武？司马昭呢，能文能武，在这儿我们必须得说啊，司马氏、司马昭都是能文能武啊，跟周瑜一样很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面会说司马氏他的后边能够主宰整个这些，其主要原因呢，还就是因为。司马氏他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合适。其实我们古人老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首先司马懿活的时间比大家都长啊，而且是确实是有运气。地利司马懿处中原之地啊，整个魏国那绝对是幅员辽阔啊。人和司马懿他是世家大族出身，他身边啊聚集了一大帮子他的门生故吏遍天下，所以呢司马懿给司马氏和司马昭留下的这份家业，或者他留下这份基业，确实可以让他们啊，最后他们当时一开始叫魏国，后来叫晋了啊，在将让晋朝，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这儿我们必须要指出来，晋朝其实西晋它的繁荣 是昙花一现，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西晋到最后是有了永嘉之乱，这一切的导火索呢，就是因为司马炎，也就是司马懿的孙子，要立一个自己在各方面从智商到情商都不是很适合当皇帝的晋惠帝啊，司马衷。所以呢，这一系列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导致了有永嘉之乱，当然也是导致晋王朝的整个的跟他整个的思想啊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因为这一下又能说出一期节目来。所以呢，就是说司马懿给他自己的子孙创下了一份家业，创下了一份基业，但是司马懿并没有能够言传身教去告诉他这些孩子如何能够治理好整个他们这一大片土地。司马懿他只是告诉自己的孩子，就是说你到后边你要忍呐，到最后你能有翻盘的机会，你有咸鱼翻身的机会。他们从司马懿这儿学到的都是这一套。他们大家我们都知道，人间正道最重要啊，我们要学会正道。正道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学会好好的有条不紊的来治理。所以司马懿很遗憾他没有这个机会啊，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来怎么去管理这一切。所以司马懿奠基的啊司马家到后边就是西晋东晋啊，也是很惨的啊，最后东晋西晋东晋南北朝等等。晋朝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特别乱，我们都知道，大家如果读过晋朝历史的，大家就发现啊特别乱。所以综上所述吧，我们说假如三国演义是一场吃鸡游戏，那谁最后是大吉大利的呢？可能没有特别明显赢家，但是我们要非说是一个的话，那可能是司马氏。司马氏可能是后边短期之内的赢家，但是从长远来看，三国演义当中要说明显赢家可能是没有。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啊，也欢迎大家啊来继续讨论。好，我们本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